下的时间交给朱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在1990年代呢，有一位网球巨星啊，名叫安德烈阿格西，他不单球技精湛啊，而且他以一头狂野飘逸的狮子头那个长发闻名，那个是他的招牌形象。如果你知道这个人，表示你也有点年纪了啊。但几十年后，他现在在他的自传里面，他向全世界坦诚一个惊人的秘密，在那一段他最辉煌的岁月里面，其实他一直戴着一顶假发。他从十几岁就已经开始严重掉发，但他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那个真实样貌，他害怕失去球迷的喜爱还有赞助商的青睐。结果在1990年的法国网球公开赛的决赛前夕呢，就发生了一场灾难。他在洗澡的时候，这个假发突然散开了啊，几乎解体，他只能找来几十个发夹啊，拼命要把那个假发固定在他的头皮上面。结果隔天的决赛，面对全球的转播镜头，阿格西本来应该全神贯注去夺他人生第一座的大满贯金杯啊，但是他在场上心里想的是什么？假发。然后在比赛当中，我每跳跃一次啊，我都害怕我的假发会掉到那个红土球场上面，我感觉几百万人的目光都盯着我的头顶啊。结果因为害怕这个假发掉了，他不敢尽全力奔跑，他不敢猛烈抽球啊，最终他输掉了那个极为重要的决赛。之后阿格西说了一个非常痛心的话，他说，我害怕失去假发，甚至胜过害怕输掉比赛，这顶假发就像是一个锁链一样捆绑着我。弟兄姊妹，阿格西头上的那一顶假发，不就像是在我们生命当中想要塑造让人欣赏的那个形象吗？有些时候我们用衣服、用成就、用学历、用财富来装扮自己，我们好怕生怕啊，少了这些东西别人就看不起我们，结果呢，我们就要死命抓着那个假发，结果反而被那个假发所限制了，没有办法活出真正的自由跟力量。那么这一切的悲剧源自于哪里呢？源自于创世纪第三章啊，那一棵分别善恶树下面的这个错误当中。所以今天我们要来看这场悲剧是怎么发生，但最后是怎么样演变成为一场救赎啊。所以我们一起透过这个经文来看看神如何提醒我们能够在人生的捆锁当中再次得到自由。有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要停止怀疑，让神来掌舵。跟你旁边讲，停止怀疑啊，停止怀疑。在创世纪三章第一节说，耶和华神所造的唯有蛇比田野一切的活物更狡猾。蛇对女人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上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在第三章的一开始出现了一个不速之客，就是蛇啊。但请注意，这条蛇没有一上来就张牙舞爪啊，他也没有拿着刀剑来追逼迫这个夏娃，他做了一件更细腻也更可怕的事情，他问了一个问题，他在夏娃的心里轻轻地扣上一道名为怀疑的锁链。他说什么？他说，神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园上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哇，这一招简直是高明到极点啊！如果蛇直接对夏娃说，上帝是坏蛋，别理他，那夏娃肯定会反驳，你胡说，上帝才刚给我们这么大的伊甸园呢， All you can eat， 除了那个善恶树，对吧？但是蛇玩弄一个文字游戏，还用一个暗示，上帝明明说只有那一颗不能吃，但蛇故意夸大说神不许你们吃所有的果子。哎，弟兄姊妹啊，蛇的策略不是在攻击上帝的能力啊，他所攻击的是上帝的 良善啊。他在夏娃的脑袋里面植入一个微小但很致命的病毒思想，就是上帝留了一手啊。所以这里的潜台词是什么？说夏娃，你以为上帝真的爱你吗？如果他爱你，为什么要留一手啊？为什么要限制你啊？他怕你吃了你会变得跟他一样聪明啊，他不想让你升级啊，他想要控制你啊，他给你的不是最高规格的爱啊。这个就是人类失去自由的第一步啊。所以这个夏娃就看着那个果子，本来他在伊甸园里面一无所缺啊，拥有一切，但是在那一个瞬间他觉得自己亏大了，他觉得如果不靠自己摘下这个果子，好像他的人生就不够完整。那个怀疑就像墨水一样滴进一个清水里面，就染黑了他对神的信任。哎，弟兄姊妹啊，我们是不是也常常陷入这一种错失机会的怀疑的里面啊？哎，我们总觉得生活好像缺点什么啊？哎，如果没有抓到那个限时特价的商品，哎呀，我们好像是一个吃亏的失败者啊。哎，弟兄姊妹，你们最近谁去大统华挤过排过队啊？哇，刚开幕啊，哇，限时限时啊，赶快排队啊。我每次经过那边我也很想进去啊，但是一看哇，排了那么多人啊，算了算了。那种错失机会啊，我们觉得说好像上帝给的不够啊，一定有更好的东西是我没有的。那是一个焦虑啊，那个是一个把我们完全勒住的一条锁链啊。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人为什么会焦虑？人为什么会犯罪？人为什么会用不道德的手段去争取利益？其追根究底，就是因为人不相信上帝给的是最好的。我们心里都有一颗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啊，我们总是不够好啊，上帝好像不在乎我的幸福啊，我得要自己来抓。对于上班的人来说，那个果子可能是升迁或成就啊。那个心里的声音说，哎，如果我诚实硕士，我会不会输给那些拍马屁的同事啊？上帝的原则在职场行不通啊，我要自己去争啊，谁会帮我啊？弟兄姊妹啊，罪的本质啊，从来不只是违反规则而已。其实罪的本质是不信任，不信任。就好像开车，上帝原本坐在驾驶座上面，他是有经验的司机啊，他知道地图啊，他知道哪里有风景，哪里有悬崖啊。但是我们坐在副驾驶座，看着窗外，忽然觉得哇，那里有一条捷径啊，那边的风景好像更好啊。所以我们开始焦虑了，我们开始怀疑上帝，你是不是绕路啊？最后我们忍不住，我们出手去抢那个方向盘，哎，上帝你借过我来开啊，哎，我知道什么才对我最好啊。结果通常就是翻车，把自己陷在更深的泥沼里面啊。所以当人类试图抢过上帝的方向盘，想要自己定义幸福的时候，悲剧往往就开始了。在圣经当中的信心之父叫亚伯拉罕，其实他曾经也是个怀疑之父啊。当上帝答应亚伯拉罕，我要让你的后裔像天上的星星那么多，哇，听起来真棒啊。但问题是时间过去，亚伯拉罕越来越老，老婆撒拉的肚皮一点动静都没有。哎，这个时候蛇的声音又出现了。也许在某个深夜，撒拉就对亚伯拉罕讲，哎，老公啊，上帝的计划是不是卡住了？我们等下去不是办法呀，要错失那个机会了，我们来帮上帝一把了。所以他们抢出一个聪明的方案，叫这个亚伯拉罕去娶年轻的婢女夏甲生个儿子，这个在当时的法律是合法的，逻辑也行得通。所以亚伯拉罕听了觉得好主意，他娶了夏甲生的以实玛利，表面上看起来问题解决了，他吃到那个果子了，但实际上他亲手为自己的家庭套上了一个沉重的锁链啊。他的家里天天上演宫斗剧啊，嫉妒纷争不断，最后亚伯拉罕不得不忍痛把夏甲母子赶出家门啊。 直到今天我们都还在看这个家族的冲突的新闻啊。所以当我们去怀疑上帝的良善，我们试图用自己的手去帮上帝一把，去抓取那个机会的时候，我们通常只是制造更多的混乱跟捆绑。所以今天早晨让我们审视一下自己的内心啊，我们在哪一个领域经历了那种夏娃式的怀疑啊，觉得上帝给的不够好，上帝给我的不够幸福，你是不是为了财务在担忧啊，觉得不够啊，是不是在感情上面挣扎啊，如果不控制对方，对方会离开我啊，是不是在职场上面啊挣扎啊，我是不是要用学别人的手段来升职啊。当蛇在我们的耳边低语上帝不够好，我们要自己抓紧的时候，请记得那个是让我们失去自由的谎言啊。而且请记得在创世纪第一章创造万物，在第二章赐给我们气息的神，他是绝对良善的。真正的自由是把手从方向盘缩回来的那个时刻开始，是当我们对神说，主啊，虽然这一条路我看不太懂啊，好像你开的有点慢啊，但是我相信你的驾驶技术啊，我更相信你爱我，我不抢方向盘，我选择信任。第二个，要脱下无花果树叶的伪装啊。今天我们失去自由被捆锁的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还穿着那个无花果树叶啊。在创世纪三章第七节，当他们吃了那个善恶树的果子带来的一个结果，那边说他们二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露体，便拿无花果树的叶子为自己编做裙子。各位啊，大家想象一下那个咬下那个果子的一瞬间啊，原本那个蛇承诺说你们眼睛会明亮哦，你们会像神一样啊。当他们吃下去之后，果然眼睛明亮了，但是他们不是看到神圣的光辉啊，他们也没有获得超能力突然飞起来啊，他们低下头看到的只有自己的赤身露体。他们眼睛明亮了，但是看到的是自己的羞耻啊。这个是一个令人心碎的时刻啊。原本在创世纪第二章有一个赤身肉体并不羞耻的那个安全感，瞬间就崩塌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羞耻感。我必须要解释一下，羞耻感跟内疚感有点不一样。内疚感是觉得我做了一件错的事情，这叫内疚感，而羞耻感是说我本身就是一个极糟糕的人，那叫羞耻感。所以为了对付这种羞耻感，人类就做了历史上的第一件手工艺品，就是无花果树的叶子作为裙子啊。哎，这真的很好笑哎。你们知道这个无花果树叶的质地吗？那个表面是很粗糙的哦，边缘还有锯齿哦，这个干了之后会变得很脆很碎啊。所以你想象一下，亚当跟夏娃穿着这种又刺又痒啊又容易破的这个裙子躲在树林里面啊，他们以为说这样可以遮羞啊，但其实这个是一条让他们更加狼狈浑身不自在的一个锁链而已啊。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笑亚当啊，因为在我们每个人的衣柜里面可能都挂了这一种会咬人的这个无花果树叶的裙子啊。现代人的无花果树叶是什么？是这个修图的软体跟滤镜啊。我们不敢展现自己真实的素颜啊，或者挫折，所以我们修掉我们的痘痘，拉长我们的双腿，啊，放上那个旅游的景点美图啊，我们就生怕别人觉得我不够美，不够快乐啊，或者是这个名片上面的头衔啊，我们拼命工作用经理总监啊这个头衔来包裹自己啊，哇，那个名片上面一长串啊， 我们好像害怕我们拿掉这些名牌上面光环，我们就一文不值啊。所以这一种不能被看清的羞耻感，也逼着我们穿上那个无花果树的叶子啊，还有过度的忙碌啊。有些人这辈子都不敢停下来休息啊，因为一停下来就要面对内心的空虚啊，而忙碌常常是最高级的遮羞布啊，让我们看起来好像很重要啊。所以今天有许多人拼命遮盖内心的脆弱跟那个羞耻感，就在演绎出啊，我过得很好，我能够掌控一切的戏。这个就叫现代版的无花果树叶啊，穿得很刺啊，哇，但是我们不敢脱下来。接着这一出戏的高潮来了，上帝来了。上帝就问了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在创世纪三章十一节，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赤身露体呢？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棵树上的果子吗？其实上帝当然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他们就吃了。但这个是给亚当一个认错的机会啊。如果亚当这个时候跪下来痛哭说，主啊，我错了，对不起你啊，我相信可能历史会改写啊。但是亚当的反应既好笑又可悲啊，也让人气得牙痒痒。他说了一句人类历史上最经典的甩锅名言，创世纪三章十二节说，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各位啊，这句话太厉害了啊！他一句话得罪两个对象啊。第一个，他怪我老婆，对吗？是他给我的。之前他还在唱一个情歌啊，我肉他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对吗？但现在翻脸不认人啊，他把老婆推出去挡子弹啊。第二个，他还怪上帝啊，你看看那个前缀词啊，是谁赐给他的？是你赐给我的那个女人啊。意思是说，上帝都怪你啊，你为什么要照他呀？如果你没照他的话，我就不会吃嘛。所以追根究底是你的产品有问题啊。所以这个上帝转头问夏娃，夏娃也学着很快，那马上指个舌。所以创世纪三章十三节说，耶和华神对女人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女人说，那蛇引诱我，我就吃了。潜台词就是我也是受害者，我很单纯，都是那个蛇的错啊。弟兄姊妹，这个就是罪的副作用。罪让我们从我们变成了我对抗你，这个叫罪啊。所以亚当之后的世世代代，我们不再学习分享，没有那个我们的分享了，都是我跟你啊。所以人类搞砸问题的时候，我们的本能反应不是自我反省，而是寻找战犯。这个在家庭当中有多常见呢？对不对？要不是你整天唠叨啊，我会这样吗？我们都在玩这个推卸责任的大赛啊。但是这种态度就扼杀了我们最珍贵的关系啊。在旧约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就是亚当的翻版，甚至因此失掉王位，就是以色列人的第一个国王，叫扫罗。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神命令扫罗王去攻打亚玛利人，要灭尽一切啊，不可怜惜这些牛羊，这很清楚的命令，就像不能吃那个果子一样。但是这个扫罗觉得，哇，这个牛羊太肥美了，我舍不得杀，所以留下来啊。所以当先知撒母耳来质问他的时候，扫罗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十五节说，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于耶和华你的神啊，其余我们都灭尽了。你看扫罗的三层无花果树的叶子，第一个他推给百姓，不是我要留的，是百姓要留的，我是无辜的，我配合民意啊。第二个他推给神啊，我们是要献祭给神才留的，甚至他推给先知啊，注意他说要献给你的神啊，好像神跟我也不是很熟啊。 这个撒母耳最后说了一句重话，在撒母耳记上十五章二十二节说，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后面讲一句，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最后神厌弃了扫罗，而与扫罗相对的是大卫。后来的大卫王也犯了奸淫跟杀人的大罪，你相比较下来，他犯的错比扫罗大了太多了。但是当先知拿单指责他的时候，大卫没有推给环境，没有推给拔示巴说你为什么洗澡不关窗户，大卫只说了一句话，说我得罪耶和华了。就这一句话区分了扫罗跟大卫，也区分了灭亡跟救赎。亲爱的弟兄姊妹，也许这一周我们在职场、在家庭、在各个方面，我们也会遇到犯罪的时刻。但是今天当我们弄砸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本能会叫我们赶快编织那个无花果树叶啊，我们的本能会叫我们赶快去指责别人啊。但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做一个反直觉的动作，停下来，脱下伪装，向神承认我错了。因为一个成熟的生命不是一个完美的生命，而是一个真实的生命啊。今天当我们在家里对孩子发脾气的时候，不要说因为你不乖我才生气啊。有时候真的就是我们今天的情绪管理不好，对吗？当我们在公司出包的时候，不要马上找借口啊。那想想看，也许这是我负责的疏失，我要想办法去补救啊。只有当我们停止躲藏，停止指责，那个光才能够照进来，医治才能够开始啊。无花果的树叶只能遮丑，但是从来没有办法医治我们的伤口。只有在神的面前赤露敞开，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才能够真实的恢复真正的自由。第三个，要穿上神救恩的皮衣啊。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在创世纪三章九节，神有一个呼喊，那边说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呀？当亚当夏娃搞砸了一切，躲在树林里面发抖，他手里还抓着那些破烂的叶子，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想说完蛋了，死定了，上帝要来了哈，他一定会带着闪电跟雷声把我们劈成两半的。所以那一刻，他们虽然在一个宽阔的伊甸园里面，但他们把自己关进一个叫做恐惧跟羞耻的牢笼里面。但上帝来了吗？来了。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什么？是咆哮吗？是咒骂吗？不是，他是一个问句，你在哪里？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很多人在读这一段经文呢，以为上帝向着拿着警棍的典狱长，好像准备要去搜捕那个越狱的逃犯啊，死小孩啊，你躲到哪里去？给我出来啊！错了啊！其实上帝是全知全能的神，他当然知道亚当夏娃躲在哪一颗的灌木丛的后面呢。他连亚当心跳跳得多快他都知道，但他为什么要问？很重要的，因为他不是在找坐标啊，他是在找关系啊。我在说神不是在找坐标，你在哪里啊？他是在找关系啊， relationship。 那个不是一个典狱长在寻找犯人的一个过程，那个是一个心碎的父亲拿着钥匙要准备来寻找那个被困住的孩子。所以这句话的语气其实充满了焦急跟悲伤啊，孩子啊，你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啊？为什么要用恐惧跟羞耻把自己锁起来啊？快出来吧，躲着是没有用的，只有我可以保护你啊。而这也是今天上帝对每一个人的呼唤啊。当我们搞砸的时候，当我们觉得自己满身泥泞，被自己的谎言跟失败捆绑的喘不过气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真会以为上帝好像拿着鞭子在寻找我们，要来惩罚我们。 但不是的，他在问说，孩子你在哪里啊？为什么不回家？接着就发生了整张圣经最感人也最血腥的一幕。亚当跟夏娃从树丛里面走出来，在神的面前，他们身上那个无花果树叶大概已经干枯破碎了，哇，显得又可笑又难被。上帝看着他们，没有嘲笑他们拙劣的工艺啊，也没有痛骂他们不知羞耻啊。当然，神首先告诉他们，自己犯罪之后要承担的后果跟咒诅。但之后经文记载了一个非常美丽的记载，在创世纪3:21，耶和华神为亚当和他妻子用皮子做衣服给他们穿的。相信你们都知道，要有一个皮衣，要先发生什么事情？要拿到无花果树叶，你只需要摘下来，对吗？树还活着。但是你要拿到兽皮，就有动物必须要被杀死。所以你想象一下，伊甸园本来的宁静啊，那里本来从来没有死亡，没有流血，动物跟人和谐相处。但为了遮掩亚当跟夏娃的羞耻，为了解开他们身上的锁链，神亲自动手。也许亚当他亲眼看见一个无辜的动物，也许是一只羊，我们不知道，但就在他眼前倒下来，鲜血流在那个地上，发出痛苦的哀鸣。那可能是人类第一次看见死亡，那是宇宙中的第一滴血。而亚当可能被吓坏，他突然意识到一个震撼的真理，是我犯了错，但这一只无辜的动物却为我而死。神剥下那个带血的皮，做成了温暖耐用的衣服，亲手给亚当穿上。这一件的皮衣不但取代那个破烂的无花果树叶，也斩断了那一条名为羞耻的锁链。弟兄姊妹，这句话是圣经第一次向我们启示，救赎是需要付上代价的。罪的工价乃是死，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了。神没有随便说一句说没有关系算了，因为神是公义的，但神选择一个替代方案，让一个无辜的生命代替有罪的人死了，让罪人得以自由。事实上，这一句话也指向几千年后的那一位耶稣基督啊。当施洗约翰看着耶稣说，看啊，神的羔羊，要除去世人罪孽的。耶稣就是那一位最终的羔羊，为了要彻底斩断我们对于罪的捆绑，遮盖我们罪人的羞耻，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他任凭自己被剥掉外衣跟内衣，他赤裸地钉在那个木头上面，让我们能够穿上他的义袍，永远得到释放。在新约的路加福音里面，耶稣讲了一个浪子回头的故事，那简直是创世纪3的完美翻版。当那个浪子败光了家产，沦落到去养猪，他饿得要死，全身都是猪的臭味。当他决定回家的时候，他做了一件事情，他编了一套无花果叶的那个说辞啊。他说，我要对爸爸讲，我不配做你的儿子，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吧。他试图把自己贬低，用打工还债来赎罪啊。他把自己套上一个奴隶的一个外壳啊。但是当他在远处的时候，他的父亲就跑过来紧抱着他。这个儿子准备要把那一套准备好的无花果树叶台词要背出来，这个父亲就打断了他了。父亲对仆人讲，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啊。哎，弟兄姊妹，你看到了吗？父亲没有让这个儿子穿着破烂的衣服进门，他也没有让他先去洗澡刷牙再来见我。父亲直接用尊贵代表身份的长袍去遮盖这个浪子的落魄污秽跟臭味。这就是我们的神啊。他不看我们的污秽，他只在乎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的骄傲，回到他的怀抱里面。弟兄姊妹， 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能够得自由的关键。创世纪第三章绝对不是只是一个关于吃水果的故事，这是一份教我们如何从捆锁当中得到自由的一个真实的地图。创世纪第三章让我们看到了怀疑，一切的崩坏都源自于我们不信任神的良善，我们害怕匮乏，这个是焦虑的锁链。我们也看到了躲藏啊，我们习惯用成就、忙碌、甩锅啊这些无花果树叶来遮掩自己的脆弱，那个是一个形象跟面子的锁链。但是我们也看到了遮盖啊，神用最沉重的代价，他独生爱子的血为我们换来那个永恒的皮衣啊，这个是一个恩典的释放啊。创世纪第三章虽然最后以人被赶出伊甸园收场，但其实那个也是神慈爱的保护啊。为了不让人去吃了那个生命树，结果永远活在最终啊。所以在悲剧的当中，神埋下了一个伟大的伏笔。在创世纪三章十五节说，女人的后裔就是耶稣基督，要伤你的头，就是那个蛇的头，最后我们的主必定得胜，而最后那些属主的子民必定要得到永远的救赎。所以请你现在想象天父正温柔地问你，孩子你在哪里啊？不要找借口，诚实地回答他，神啊，我在这里，我又搞砸了，我觉得很丢脸，我觉得好像自己没有价值，我觉得很想躲起来，但我知道无花果树叶没有用，主耶稣，我需要你的遮盖，我需要你的宝血来洁净我，我要相信你仍然爱我，谢谢你没有放弃我。而在那一刻你会发现，虽然伊甸园已经远去，但神的拥抱依然真实，在基督里我们会得到真正的自由。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真是带着何等大的恩典。许多时候我们真的就像亚当夏娃一样，我们觉得我们还缺少好多啊，不是只有一个，我们觉得我们缺乏好多好多。但主你真是把我们的心里重新将这样的一个怀疑能够挪去，真是让我们知道你所供应给我们的已经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你是供应我们的神，你是爱我们的神，你是让他的子民真是毫无匮乏的神。求主你真是让我们在任何的光景当中，我们都知道主你的恩典是够用的，让我们能够信任主的良善，让我们能够信任主的真实，也让我们能够信任主的爱。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停止再继续用无花果树叶来遮掩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真实的用我们的本相来面对你，让我们里面有一个真实一个价值的一个确认，知道我们的价值不是来自于这个物质的世界，不是来自于别人的看法，而是来自于主你承认我们是你儿女那真实的身份。主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再次去思念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救恩的宝贵，你用那救赎的皮子作为衣服把我们披上，你已经遮掩了我们的羞耻，你已经遮掩了我们的罪，让我们能够坦然无惧地活在世人的面前，也活在你的面前。今天每一天当我们回转向你的时候，虽然我们在一天的当中我们还是会有错误会有软弱，但主当我们回转向你的时候，主你就带来赦免， 主你就带来你的恩典。当我们再次回转向你，悔改我们的罪的时候，主你要继续来复兴我们，洁净我们。主你就让我们的生命能够得到完完全全的自由。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